欢迎收看《人人都能学会 ETF 系列》。
小资买 ETF 领股有三种方式，哪一种方式最便宜？用这个方式，悠悠帮你找到，长期真的很有帮助。
亨哥，
怎样？
我要先请大家帮我们按赞按起来，
按赞按起来。好啦，真的需要大家的支持，每次都留在最后才讲。但是呢，怕你呢，最后看完呢，默默在最后十秒钟之前就已经默默把影片那个荧幕关掉了，就来不及帮我们按赞，哎呀，好遗憾。
对，拜托大家了，
拜托大家。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正题啦。峰哥，因为现在的投资人啊，其实对于就是定期定额投资买 ETF 来长期存股，可以说是接受度非常的高。那你自己是不是也有 ETF 的定期定额之类的？
有啊，不过我要说实在话，因为我 ETF 定期定额呢，有时候是在做一个测试。我最主要的投资还是我会用买一张买一张
手动的方式，
手动方式，或者是一次多买几张。
但我想要说，就是其实很多人在操作，就是也不是说操作，就是你可能就是设定好定期定额之后，你就用领股的方式买进，然后存嘛。但有些人其实是自己手动去买这件事情，但有些人因为小资族可能资金没那么多，所以他是用盘后买领股的方式在存。但其实呢，就是我有一天跟小编聊到这件事情啊，他不知道买 ETF 的领股其实有三种方法。
我也不知道啊。
所以今天这一集呢，
原来我是小编。
不是，好，就是我们今天要帮大家分享，就是你买 ETF 的领股，就是有三种方式。那其实我整理下来，你这种三种方式，它买进的优缺点会不一样，而且价格也会不一样。
真的，赶快来看。
对，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就是科普一下三种买 ETF 领股的方式。但不过我们虽然说是买 ETF 的领股，但实际上买个股也是一样的哦。我们来看表格，我们先来看定期定额方案。那它的交易跟主动式基金其实比较像，就是你要跟券商先订好一个合约，然后券商会在你指定的时间帮你补库存
啊。为什么是补库存？应该是说，很多人跟这个券商申购定期定额，
对，
所以呢，他统计了一下说啊，我今天总共要买多少张，他就一整批买进，他可能比如说他可能买进了五张或八张。然后呢，他再把每个人，比如说你要买的是20股，他要买的是40股，他要买的是100股，然后再每把这些哦，他买的总股数呢，再分散到你们个人的户头。
对，
哦，这就是帮你买而已嘛，怎么补库存好难懂，又补财库啊。
好，但是这边就继续回来表格，就是他的交易单位其实每家券商会不太一样，那有些是规定说是一股起跳，有些是设定要最低就是要扣100，或者是用1000元起跳，每家券商的门槛是不太一样的。那在价格方面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设定，因为就是看券商盘中帮你买多少，就是那个金额这样子。因为我们今天要知道的最终结论就是你这三个方案你买下来是怎么样最便宜嘛，对不对？
就是成交价。
对，那我们就可以推测说，以定期定额来说，券商帮你买的这个再分给你，所以它的成交价基本上就是落在当天这个股价整张交易的最高跟最低价的中间。我们再来看到盘中领股，那它是盘中交易，所以下单时间就是开盘的9点到下午1点半，它会在9点10分的时候进行第一次撮合，然后之后是每分钟撮合一次。我们可以买进1到999股，那它是以限价的方式下单，所以你买进的价格基本上就是你设定的价格。
所以这个方法的特色就是，你设定的价格如果设得太低，当天盘中没有出现到这个价格，就不会成交。
没错。
OK。
再来看到盘后领股的方式，它的下单时间呢是下午1点40分到2点半，然后它会在2点半的时候一次撮合，你可以买到一样是1股到999股。那在价格方面，其实就是依照当天的价格设定，那你可以去设定跌停或是涨停或是这中间的价格。那因为它是采集合竞价，所以你一定要买到或是热门标的的时候，你可能很容易都会买到比收盘价还要高的一个价格。
那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盘后领股它这个在撮合是一次性撮合，所以有一些人呢，因为可能买卖经验比较少，那他就想说，哎，我出了这个价，可能出了比成交价，后来隔天看比成交价低了一点，所以没买到，或者是跟成交价差不多哦一样，但他没有买到，因为可能别人成交你没有成交，你会觉得为什么？比如说假设成交的是35块，可是我也是出价35块就没有成交到我的，那他可能觉得很奇怪啊。其实这个是有竞价差异啦，就是说因为如果对方设定的价格是比你高啊，譬如说他设定的是36块， 所以他就优先在你的前面，他是成交，可是他可能还是成交35块、嗯、或者是说你设定的是涨停价，那涨停价就更优先了，就会也比你优先成交到。可是这个很重要，一定要提醒大家，我个人在做盘后零股交易的时候，我尽量都是没有必要说非买到不可、哦嗯、原因是如果你为了一定要买到而设定很高的价位，所以我们前面刚才讲说你设定比较高的价位不一定会成交比较高，可是也是有机会会滑价成交到比较高的价位，就是说假设你不小心设的是涨停，其实只是想要比别人抢先买到，万一那天就是大家的买卖成交很清淡，所以愿意卖的人跟愿意买的人，特别是愿意买的人很少，结果就造成了你真的成交了涨停价也是有可能的，然后你隔天才在哀嚎，那我觉得这个是一大风险，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
嗯，听起来呢，逻辑上如果你要买热门股的话、嗯、其实是你比较有可能会买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价位，甚至是就是基本上就是你会高过收盘价、嗯、但是我们最爱做实证观察了、嗯、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要用实际的数据来看看到底呢这三种方式你怎么买会最便宜。那我要先说，因为我不知道每一家券商它的实际的买进价格，所以我只能用我自己实际的交易记录来分享给大家。那我先说明一下，我用的是富邦定期定额的方案，那我每个月扣款2次，所以我就以近10次的交易记录分享给大家，然后去跟盘中跟盘后就是看看他们买的价格到底有没有差。那我先说明定期定额的价格呢，就是我实际我自己的库存的成交价格，然后盘中零股的价格我是采用台湾证券交易所公布的盘中零股交易的当天最后一次的成交价的价格，那盘后就是当天盘后零股的成交价，因为当天只撮合一次嘛，所以就只会有那个价格、嗯、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买的标的00692算是一个热门标的，那它的定期定额盘中盘后的价格都比当天的收盘价还要来得高，但是如果我们单就这三种方式比起来，定期定额这10次呢平均的价格会最低，平均价是 31.67， 那盘中盘后分别是 31.682 跟 31.686， 它落差看起来很小，但是我认为这只是近十次哦，如果你是长期都能够买的比盘中跟盘后低一点点、嗯、那我觉得这个落差它其实随着时间会被慢慢放大的。我们再来看细节，在这10个交易日当中，比如说2023年9月18日盘后零股的成交价最高，那在10月16日也是，那我们以此类推整理出来可以发现，在这10个交易日里面盘后零股总共有6次是当天三种方式的最高价、嗯、高于定期定额的3次，盘中零股的4次，那对你加总起来不是10次，因为盘中跟盘后有几天它交易价格是一样的、哦、那我们接着看下一个案例、嗯、好啦，再次谢谢冰岛哈，这是他被我逼迫公开的，让我们来看图卡。冰岛他是每个月扣款3次，那我们一样是取最近10次的交易记录来看，他买的是00751B 元大 AAA 至 A 公司债，那他采用的是国泰的定期定额方案。那我们先看结论，如果你是这10天的交易的话，一样哦，是定期定额的平均价位最低，而且它甚至比当天的收盘价还要低。如果我们用这3个方法比的话，其实跟我刚刚00692的状况一样，定期定额都是价格最棒的，就是最有利投资人，那其次是盘中零股，然后最后才是盘后的零股是最贵的。当然看到这边你就觉得定期定额超棒，我自己也觉得不错，
买到便宜真的很好。
对，但其实还是要帮大家补充说明一下，因为定期定额它还是有一些限制存在、嗯、比如说它的定期定额标的会受到券商开放的名单受到就是限制、嗯、它并不是说哎、欸，我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不过我自己在观察大部分你想要买的 ETF 其实券商大部分都会开放这样子。再来是定期定额它要先圈存，那什么是圈存呢？其实就是比如说我设定今天要定期定额买3000块好了，那券商可能会在早上的时候就先圈存那3000，因为它要确定你的户头里面有钱，它才会帮你在盘中做成交这样子、嗯、所以你的资金可能要在前一天就是或者是一大早就要先存进去准备好这样子。但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定期定额长期存股的人，这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啦、嗯、所以我自己整理完这一集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是定期定额挂的。嗯，那虽然我觉得我只看近10次，那感觉落差没有很大，但我还是要再强调，我觉得这个长期下来还是会有绝对优势。
好，我等你实测100次给我看，
那个记录要 key 很多哎、欸。
没关系，你是表格控啊，我不是。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Smart 人人都能学会 ETF， 我们下次见，拜拜。